我们这时候打开上帝的话语。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上，我们要从14章21节来读到15章的第8节。 Today's scripture reading is taken from 1 Kings chapter 14 verses 21 to chapter 15 verses 8。 让我们这时候翻开了，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的来诵读这几处的经文。旧约列王记上14章21节到15章的第8节。换到了会众们，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犹大作王，他登基的时候是41岁，他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各支派中所拣选，在那里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所犯的罪惹动他的愤怒，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又为自己在各高杆上、各茂盛树下建造丘坛、神柱和亚瑟拉。国内又有南祭，他们仿效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族人，行了一切可憎的事。罗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夺去了耶和华的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并且把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又把所罗门所做的一切金盾牌都夺了去。罗波安王做了铜盾牌代替那些金盾牌，交给看守宫门的护卫兵长看管。王每次进耶和华殿的时候，卫兵就拿着这些盾牌，随后又把盾牌送回护卫室里。罗波安其的事数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罗波安与耶罗波安之间常有争战，罗波安与他的列祖同睡，与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大卫的城里。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的儿子亚比安继续他作王。15章第一节，请。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第18年，亚比安登基做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比安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罪恶，他的心不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像他先祖大卫的心一样。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却因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仍然有灯光，兴起他的儿子继续他作王，并且建立耶路撒冷。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事以外，大卫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亚比安一生的日子中，罗波安与耶罗波安之间常有争战。亚比安其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亚比安与耶罗波安之间常有争战。亚比安与他的列祖同睡，人们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他的儿子亚撒续承他作王。我们读经到这里，把时间交给松传道来证道。
如果你圣经的话，我请打开自己圣经。如果等一下你看到PPT 当中的话，如果大卫那个词哦的话翻译的有点怪异的话，可能是我用翻译软件来简化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到他的翻译错了，所以请你们稍微留意一下。好，我建议你们还是翻开自己的圣经，请看你手上的圣经，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还挺多处的，而且看的时候呢，我只把今天的正道经文放出来罢了，所以请圣经翻开。如果你需要圣经的话，可以到后面赵大元那里来索取一本。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充满感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原本是悖逆的，我们原本心里是刚硬，不愿来赞美你的。可是主啊，你却拯救了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使到我们今天得以聚集一起的跟都已经信靠仰望你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祝我们感恩。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接下来，让我能够清楚来传讲你的话，让我们众人来聆听你话语宣讲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就深植我们的心田，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希望是不改变的，就是永永远远都这样的？有没有孩子们？有吗？以前哦，我还小的时候，我个子没有长多高了，不过我现在还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很希望假期就学校假期哦是永远永远不一停的。哦，可是大家都知道哦，就连孩子们都知道哦，对吧 Gabriel， 你们都知道哦，假期会有停的，对不对啊？我多么希望他永远不会停哦，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就持续下去的。可是每次被我父母亲提醒说快点做功课啊，假期要结束了，要交了。哇，如果有不改变的永远不会停的假期多么好。你会喜欢说如果有人对你做出承诺的时候改变他对你做的承诺吗？孩子们，如果爸爸妈妈答应说今天我带你去外面玩，哇，你会希望他的这个承诺是改变还是不会改变的？啊，我们都孩子都会希望说是不改变的。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爸爸跟你讲说对不起啊，临时要回公司，我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哇，那你心里就会想，明明你就答应我了嘛，对不对？为什么答应我了之后你却反悔啊？如果你做不到以后就不要答应我。在生活当中啊，孩子们，我们有希望不会改变的，特别是承诺不会改变。可是有些时候生活会让我们失望哦，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会出现改变。今天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会看见这一点哦，人会改变的哦。今天呢，我们会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有关于两个王的记载啊。你印象哦，我们平常都看一个王一个王，对不对？我们今天会特别看两个王的记载。从中呢，我们就会看见人会改变吗？会的，而且有些人是越变越坏的。可是同个时间呢，我要你们留意到的一点就是经文当中会让我们看见上帝他永远不改变。不单是如此哦，孩子们，上帝他所赐下的应许，上帝所应许会发生的，他都会成就。啊，我是做爸爸的哦，我也是答应我孩子，曾答应我太太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会做不到的。可是呢，当上帝答应我们的事情的时候，他必然会做到。所以我们在进入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孙长老的正道哦。啊，大家有印象题目是什么吗？入土为安哦，我听到有人在讲哦，入土为安的确哦。所以孙长老提醒到我们说，提醒我们三点哦。耶罗巴安的二，一个沉默，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他叫亚比亚，然后又提醒了我们多说有关于神对耶罗波安他家，对耶罗波安和他家的审判。所以在这三点当中呢，他就提醒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应用哦。第一个就是要提醒到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这个是贯穿着，其实是贯穿着整个列王记的一个主题来的。啊，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当反省，当悔改。而且当我们对上帝话语更加认识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他的话语来过讨他喜悦还有讨人喜悦的 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接续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看的内容好像跟上次看的有点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呢，为什么会相似呢？你听我说一下今天的主题啊，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就要看的内容，大概就更加的明白了。我们就要看的思想题目是耶和华神的信实永不改变。换句话说，神是一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我们今天会从三点来看，我们首先会尝试来抓一抓经文的重点。然后呢，我们会看的就是罗伯安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我们会看亚比央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请问啊，路途为安的正道当中，我们看的是谁行的恶事啊？耶罗伯安，对不对？所以我说有相似的地方，对吗？哇，你会发现，哇，什么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确，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焦点哦，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两段经文上，这正道经文当中的两个部分。所以正道经文当中在14章29节还有在15章的第7节分别就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处是罗伯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第七节，亚比央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所以亚比央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你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想你们特别留意到就是他有提到了犹大列王的年代志。这个是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的一个的文献来的。是当时候的列王记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参考的一份的文件。所以他前面就告诉我们说，罗伯安跟亚比央就这两个人哦，他们做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而他们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呢，就记载在一个叫做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面。换句话说，不是所有记载有关于这两个王的事迹都写在列王记上当中。可以吗？所以这也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列王记的作者当他在写列王记的时候，他其实筛选了一些的事件来写。他的目的不是要写整个有关于耶罗伯安全部的历史，也不是要写关于亚比央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他选择了一些特定的事件来写，因为他有重要的讯息要告诉读列王记上的人。而这个呢，当我们看历代志下的13章的时候，1到22节这个段落，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一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跟我翻开历代志下的13章。因为在历代志下13章当中，那边就特别记载到了亚比央与耶罗伯安之间所发生过的一起战争。而在这样的一个记述当中呢，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当中也只有历代之下记载了那个战争的一些的细节所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找到的话历代之下的话，我会要求你跟我去看几段经文历代之下的13章的21节，请问那边写了什么？21节来读一下好吗？亚比央却不断强盛起来，娶了14个妾，22个儿子，16个女儿。请问这段有没有记载在我们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没有，对不对？ OK，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是有选择性的想要去记他认为重要要传递的事件。而如果你花时间去读这段记载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里头有关于这个战争的时候，经文就告诉了我们说亚比央和以色列人 或者和犹大的居民啊比较清楚一点点，犹大的居民就是他所统治的人民，他们在这个战争当中，他们依靠信靠仰望神，也因为他们仰望神，神就赐给他们胜利，使他们战胜了他们的敌人耶罗伯安。而在整个战争当中呢，我想你们特别专注来看一下第12节跟14节的记载。那边就说到，12节就说到，看啊，神和我们同在，率领我们，他的祭司拿着号筒向你们大声吹响，以色列人啊，你们不可和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作战，因为你们必不能得胜。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所记载的事件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仰望神吗？仰望依靠神。而来到第14节就说到，当犹大人面对困难的时候，经文说到他们转身看见自己前后受敌，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都吹号。所以他们不单是开始打仗的之前就说了清楚表明了他们会是仰望神的，战争真的发动的时候，他们也持续的依靠仰望神。可是啊，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关于他们信靠仰望神，就是亚比央带领着人民如此做的事情，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当中。这起事件呢，跟很多其他的事件都只是记载在犹大列王的年代之上。而当我们说到他是有意筛选内容来表达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点哦。圣经的作者筛选内容，并不是出于个人喜好决定他要做什么，不要选什么，而是因为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圣灵启示他该怎么写啊，是在圣灵的带领启示之下做出了筛选的。而做出了这个筛选之后呢，圣灵就知道他把他当写的都写下来。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在列王记所读到的内容本身，是神特别使到列王记的作者按照就逐字的这样给写出来的。写出来这个目的呢，是因为神就是要透过今天所写的这个部分来教导我们更多有关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的来顺服他。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待我们的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帮助我们来思想究竟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如何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如何从中来得益处，而我们如何的真的是就正如罗马书15章第4节所告诉我们的，那边说到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罗马书15章4节很重要哦，因为这表明了圣经当中的每一处记载的每一个字之所以是如此的写成，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上帝就是把这个记载给了我们，而不是有其他的可能其他地方记载的，而是为何就是经文当中就是如此写的啊，就是要使到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所以这也包括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也包括了今天读的经文？因为今天读的经文你读的时候会感到很沮丧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所记载的事件本身好像是东西都是很灰暗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问说，如果记载的内容当中是那么灰暗，难道还有希望吗？如果看起来就是那么的灰暗的话，读了那么沮丧，我是不是就放在那边，我干脆就不读算了？不是的。上帝的话语给我们就是直到我们从中更加的来认识他。从他话语当中，无论记载在我们看起来是多么的灰暗都好，多么的使到我们忧愁都好，可是从中却看见神是怎么样，他是如何是一位依然是信实永不改变的神。 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花时间，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经文当中。经文本身是记载了两个王的经历。使人忧愁吗？使人非常忧愁的。因为这里讲到了一对父子，一对君王。可是他们重点是讲到他们根本就不忠于神。经文特别讲到他们是悖逆神的。第一位还是犹大国的第一任王。然后另外一位是第二任王。国家刚刚成立，一开始两个王他都不忠于神的话，请问啊，国家有盼望吗？神还眷顾这个国家吗？我们将会从中看见施恩的主，他是如何的仍旧信实的在他的子民的生活当中来工作，来保护着保守着他们。我们将会从这个黑茫茫的当中，我们会看见重要的一丝的曙光，看见上帝他的信实，因着他信实永不改变，他又如何保守这个看起来是岌岌可危的，又是刚刚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耶罗伯安他所做的一切。耶罗伯安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一个要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拿玛是亚门人。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经文的第一节当中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的要点。这一节当中呢，一共跟我们讲了两个，至少两个重要的一些的讯息。第一个就是他何时登基做王，几岁做啊？41岁的时候。而他做王多久啊？17年，非常好哦。最重要的讯息。另外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他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请问亚门人是犹大人吗？不是哦，亚门人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大人哦。所以如果你对亚门这个词汇感觉有点熟悉的话，请问在列王记上当中啊，你在哪里读到过亚门呢？有印象吗？亚门还是很熟悉对吗？如果我要求你只看列王记上，请问你在哪里读过亚门这个词汇？如果大家觉得不容易的话，怎么样，想到吗？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哦，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啊，讲所罗门的时候有提到亚门呢，对不对啊？来，大家一起翻开11章啊，列王记上11章，就是我以前曾经证道过的经文，我们来回看11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好，11章一到二节，那边就说到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就是摩亚女人、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关于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所以开始是讲到亚门，对不对？啊，就讲亚门的摩亚，就讲到亚门。所以当这里特别提到耶罗伯安啊，罗伯安的妈妈，罗伯安的妈妈是亚门人的时候，就提醒到我们说，哎，这是所罗门所爱的众多外族女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位哦。然而，仅仅如此吗？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说，哦，他的妈妈很受他爸爸的宠爱，就是这样吗？你要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强调说，上帝是吩咐他们不可与这些女子来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会使到娶他的以色列人，使到他们会最终去拜偶像。而我们回顾之前所听过有关所罗门的事迹的时候，所罗门他的的确确就落入了拜偶像的罪当中。当然呢、啊、这个拿玛他可能是其中会影响到，很可能是其中会影响到了所罗门落入那最终的人。 当你这样想起的时候，请问啊，这边你读到说他的妈妈是拿马，是亚门人的时候，请问你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认为怎么发生啊？会不会感觉到好像有一层的乌云在笼罩着这个故事？接下来发生好像并不是往一个期望的一个好的方向发生，不过感觉上好像是东西只会越来越惨。你要记得哦，如果这个妇人之前曾经在她的丈夫的身上影响到她丈夫，使到她落入拜偶像的罪，难道她的儿子能够逃出她的魔掌吗？会逃得出她的这样的影响吗？请留意哦，同样的一节经文在有关于罗伯安的记载当中的最后一节又再出现了。再次强调说，这边31节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说，他的母亲名叫拿马，是亚门人。你会发现这些经文有关于他母亲是亚门人，是在有关于他的记载的第一节当中和最后节当中分别出现的。他的出现就好像书吏一样，好，也就是我们在桌子上如果放书的话，我们会放书立哦，就是放一前一后来把书给立起来哦。他就像书立一样，把整个的事件如同书本这样框在一起，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读者读圣经的人，我们能够从这个概念当中来回看所发生过的事情。所以罗伯安有没有逃过他母亲的影响？没有，没有。而22到24节就清楚让我们看见他的确是没有逃脱，因为经文接下来就这样说到，犹大人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所犯的罪惹动他的忌愤，比他们的列祖更厉害。他们又为自己在各高岗上、各茂盛树下建造丘坛、神柱和亚瑟拉。国内又有难迹，他们仿效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族人，行了一切可憎的事。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观察，做出几个观察哦。第一，就是罗伯安他的确落入了拜偶像的罪中。诚然在经文当中并没有特别说到罗伯安这样做，可是呢，作为犹太人的王，当犹太国整个国都陷入里头的时候，这表明了他与他们一同陷在了里面，而这也表明了作为国王的话，他没有禁止他们陷在里头哦。第二，整个国家都落入了拜偶像的罪，以致他们可以在各个高岗上扯着茂盛的树下来拜偶像。你看24节甚至说到他们当中有难记，是有所谓他们这种偶像的，在专门在偶像的这些的他们的庙里头来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们。这表明了当时候的犹大人从国王下到人民，他们都认可这样的事情在他们当中发生，而且他们很可能自己也就是犯那些罪的人。所以当他认可罪在当中滋生的时候，可能不受影响吗？不可能的。第三，他们所做的一切啊，就如同之前在他们之前被赶出去的那一群人一样，所行的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到吗？上帝把那些人赶了出去了，惩罚了他们，可是以色列人，这犹太人却照着那些人所做的来做。 这个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属灵光景是多么的惨淡的。而且他们在哪里行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在犹大国，在耶路撒冷行这样的事情。可是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24节啊，耶路撒冷呢是神使到在众以色列当中所拣选，使到他的名放在那里的地方，就使到人来敬拜他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却选择在神命定的来敬拜他的地方做什么呢？来拜偶像。你可能看见吗？那是更加可恶的。他不但这样做，而且是在神的命定的地方，使他名得荣耀的地方，他们却不断的来犯罪。所以从这四点当中呢，这四个观察点当中，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写明了他们是所当得的，就是从神而来的审判。从神而来的审判，因为他们至少犯了三个戒哦。哪三个呢？第一戒，对不对？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第二戒，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不可跪拜他们，不可侍奉他们。第七戒，不可奸淫，对吗？而我们读到25到27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确就是审判临到了他们。所以经文就说到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夺去了耶和华的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并且把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又把所有所罗门所做的一切金盾牌都夺去了。罗伯安王做了铜盾牌，代替那些金盾牌，交给看守宫门的卫兵队长看管。所以经文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埃及王示撒，他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把王宫当中，把耶和华的殿当中所有的宝物呢，都给夺走了。不单是如此哦，经文特别的讲到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看26节哦，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夺去了。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示撒他知道了看到的可以拿得到的，全部都被他一扫而空。而这个也就包括了、这就包括了所罗门所做的盾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第十章当中，列王记上的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当中，他们就说到了所罗门他做了200个大盾牌，300个小盾牌，这些盾牌都是用金来做的。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就特别告诉我们，十六节说到一个大盾牌每个用金子7公斤做在里头啊，然后呢是小盾牌的话是用金子2公斤打在里面。哇，2公斤的金多吗？多。请问你们谁有戴金戒指的？或许你没有戴哦，又或者你有没有任何的东西有镶金的啊？你就发现金的价格不便宜哦啊！如果你要用2公斤做进去的话，哇，那个他财富要真的很充足，而且不单是做了一个，他做了300个，然后7公斤的又做了200个，可是这一切呢都被示撒给夺到完了。拿到完，而他拿掉了一切之后，能扫的都扫到了之后，经文告诉我们说，罗伯安就用铜盾牌来取代了金盾牌。为什么不是用金盾牌来取代金盾牌啊？对呀、能重要的有的都被夺去了。你可以想到当时候以色列陷入了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吗？请问啊，他是国家第几个王啊？罗伯安，他是犹大国的第几个王？犹大国第一个王，对不对？有没有想说，你做王的第一，刚刚做王的时候，第五年罢了，全国该有的一切国库都被人家清空到完了，在你国家现在还接下来要做什么？ 所以一位释经家 Dale Davies 他就这样这样告诉我们说，那个国度本来是有辉煌荣耀的，可是从第一个王开始，他的辉煌和荣耀就开始褪色了，开始褪色了，而且这个的开始感觉上就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而从第一个王就在走下坡了。罗伯安他并没有禁止人们拜偶像，他自己也落在了这样的罪中，而他的犯罪也导致了人民一同的犯罪，也带来了上帝的审判。请问啊，走到现在为止很开心吗？忧愁吗？没有盼望吗？的确啊，所以很多时候请问大家，如果你要读经的话，你会选择读这一段吗？可是我要鼓励你读这一段，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一段就是来更加看见他是如何的信实的保守着他的子民的，就更如同他给的每一段话语都是一样重要的。他记得罗马书15章4节所讲的啊，是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得安慰的，使我们得盼望的。在这一切的灰暗当中呢，我们这些读经文的读上帝话语的，我们接下来读的时候，特别是从28节开始，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人啊，很根本就不配上帝持续的来照顾他们，对不对？哇，他们不断的悖逆神，可是呢上帝却没有因此离弃他们，没有离弃他的百姓，不曾离弃他所立的这个王，尽管他们的的确确是落在了这样严重的罪当中。而我们怎么晓得上帝的确没有离弃他们呢？可以从上帝如何保守罗伯安，特别保守罗伯安看见这一点。来，我们看第28节的经文哦。28节说到，王每次进耶和华殿的时候，卫兵就拿着这些盾牌，随后又把盾牌送回护卫室。这边让我们看见哦，盾牌有用吗？有。盾牌就是当王要去神的殿的时候，他们拿出来啊，来陪着王走了。走了一段路之后，用完的时候，王离开神的殿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盾牌给收起来的。换句话说呢，28节让我们看见罗伯安王他有固定的到神的殿当中。罗伯安王他有固定的到神的殿里面去做什么呢？去敬拜神。然后记得哦，到神的殿是有个重要的目的的，就是去敬拜神。所以经文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到那里的话，他是固定的去敬拜。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示撒掳掠了他们，攻打了他们，把他们的一切夺去之后，他敬拜神。难道他不是应该去拜偶像才对吗？因为之前就说到他落入了拜偶像的罪当中啊。经文24到24节，22到24节不是说很清楚他落入那拜偶像的罪中吗？什么带来的这样一个改变？经文28节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说有改变了。可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改变背后的因由的话，我们看回历代之下的12章、哦、所以请翻圣经哦，翻到历代之下12章的经文。经文让我们看见为何它改变了。所以历代之下的第12章那边告诉我们说在第五节开始哦，第五节说到，那时犹大的众领袖因为示撒的缘故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示玛雅先知就来见罗伯安和众领袖，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们既然离弃了我，所以我也离弃你们，把你们交在示撒的手里。 哦，这里呢，神是表明了，就是因为罗伯安他选择远离了神。怎么知道他选择这样做呢？因为十二章的一节就说到啊，看十二章一节说，耶罗伯安，罗伯安的王位稳定，他也强盛起来，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全体以色列人也都跟随他，对不对？啊，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他是离弃了神的律法，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因着这个缘由，把审判降给他们。可是我们读到第六节，我们继续读下去哦。十二章的六节是这样说到：于是以色列的众领袖和君王都谦卑下来，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好，第七节，耶和华看见他们谦卑下来，耶和华的话就领到示玛雅说：“他们既然谦卑下来，我就不灭绝他们，我必使他们暂时得救。”我必不借这事煞把我的烈怒倾倒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经文让我们看见事情的发展，就是上帝使审判临到，可是临到的时候，上帝却怜悯了国王，他把先知差派到国王那里去，指责了国王所犯的罪，而国王也因此就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失去了他所失去的吗？的确，可是他却回到了上帝的面前，那比他失去一切都还来的重要。所以由此之中，我们看见罗伯安会在28节这里所说到的，会进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他的根源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上帝怜悯临到了罗伯安的身上，他使罗伯安免去持续的活在他的罪中，他使罗伯安认罪悔改，谦卑自己，他又使他罗伯安最终再一次的来敬拜他，再次来遵行他的话语，因为敬拜神就表明他遵行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吩咐他们当敬拜他。所以当我们看历代之下的十二章的时候，那边就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王如何的悔改。可是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在21到31节这个段落的时候，作者却选择只用了28节这样的一个简短的经文，就把同样的内容把它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了就提醒着我们，尽管王他落入了罪中，尽管王他背逆了神，他不忠于神，可是神仍旧守约施慈爱，他的信实没改变，所以他就保守了这个王，保守他不再背逆他，也保守他，使他的王位坚定。因为从第五年开始，请问他还做王了多少年呢？还做了12年的时间。若非上帝的保守，他还有那12年吗？可是神却定义保守他，使他能够执政。所以我们要怎么来比喻神的信实呢？就在这灰蒙蒙的这个故事当中，怎么来看上帝的信实呢？请问啊，你们有没有坐过火车？可能大家都有坐过火车哦。可是我想问的多样，就是你有没有坐过火车走入隧道里面？有啊？请问隧道里面是怎么样的？暗摸摸的，对不对？你什么都看不到的。而火车怎么往前行啊？因为会有火车头那边会有灯光，对不对？会照住啊，使到看驾驶火车的那个人员，他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去走去。如果呢，你不在火车上，而你是在隧道的出口那里的话，你在那里看着的话，其实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火车出来的时候，你会逐渐看到有小小的光点，对不对？然后越照越亮。然后照到什么程度，哇，就整个就火车就出来了。请问啊， 当火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它的黑暗里面的黑暗能够阻止那光的照耀吗？阻止不了，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到有光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说火车来了，火车上的那灯光就切入黑暗当中，直到我就算你不想看你也会看到它。同样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在这个看起来很灰暗的场景，甚至看不到曙光的场景当中的时候，上帝的信实就如同火车头的那大灯照耀一样，切入了黑暗，切过了整个罗伯安所行的恶的那种的黑暗，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信靠我们的神依然是信实的呢？我们是否信靠说他以前如何的以信实恩待了罗伯安，他今天也依然会以信实来对待我们呢？我们是否相信说他的信实永不改变呢？威斯敏斯特小艾里问答的第四问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的帮助哦。我们曾经在崇拜的时候我们有问过，对不对？我们来重温一下。第四问是问说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读答案好吗？神是灵，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对，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本性，他的圣洁永不改变，他是信实的，这是我们的主。他会改变吗？永不改变。他以前如何怎么样的以恩典来对待罗伯安，他今天也同样的以信实来恩待我们。而神这不变的信实，在接下来我们看亚比央的技术当中的时候，事件当中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因为上帝在这里把我们指向了他对大卫所做出的应许，他把我们指向了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第二个或者应该其实第三点了，上面可能写错了，可算第三点了，亚比央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一个小点我们要思想，就是他行了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罪啊。所以我们看第十五章的经文的时候，第二节特别跟我们讲了有关于他的一些的事迹。这边说到了他做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的时间，这边提到他母亲的名字哦，其实母亲叫什么名字啊？玛加。他是谁的女儿？亚沙龙的啊。这边讲女儿是讲他的后裔哦，这边是讲后裔的意思。所以讲他女儿的时候，讲他后裔的时候，就代表说，他的母亲不是外邦人哦。既然不是外邦人的话，不是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的话，哇，这样事情好像是有转机，对不对？啊，感觉上好像比较好一点了，因为之前是亚门人吗？这个不是哦。尽管他执政的年份很短，只有三年，他的父亲17年，不过短一点无所谓，对不对？只要做得好就好嘛。三年，而且他的母亲又不是外邦人。可是经文却让我们看见现实跟我们以前所期盼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位新王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罪啊。究竟他父亲以前所行的罪恶有哪些呢？我们之前说过了，他们特别是在第一届第二届跟第七届都犯了，对不对？有些是在行为上，有些是在心思意念上，有些是在纵容的方面也等同在犯了，已经在犯了，因为你不然为何会去作为国王会纵容他们如此呢？ 可是呢，十五章的第三节就让我们看见，他们这里的焦点是放在拜偶像的罪上，就是放在他的父亲违背了悖逆的第一和第二节上面。经文就说到，他的心不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像他先祖大卫的心一样。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啊？如果你把经文翻到第十一章的话，十一章第四节那里也有个相同的记载，同样的一番话用来描绘了另外一个人。那边就说到，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他所犯的罪就如同他的父亲，也如同他所罗门一样哦。他并没有专心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落入了拜偶像的罪当中。就表示说他有敬拜神吗？他有，可是他不单单敬拜神。所以亚比央呢，他甚至去敬拜偶像，而这在神眼中是可憎的事情。这样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啊，很自然的就是，我们不但要问，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还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做王呢？做王呢？神因大卫的缘故使亚比央继续做王，不是因为亚比央的缘故哦。我们说亚比央他心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对不对？所以神使他继续做王，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大卫的缘故。列王记上的作者他就特别跟我们解释了那原因，第四节开始到五节讲说，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却因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仍然有灯光，兴起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并且建立耶路撒冷。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那士以外，大卫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所以哦，我们要特别认定一点，就是神之所以使到亚比央做王，并不是对他所犯的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神不可能这样做，因为神他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他是至圣者，他不可能对人所犯的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必追讨，这就是我们的神。可是呢，他也是那满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一位，所以他为了大卫的缘故而使亚比央继续做王，而为了大卫的缘故他使大卫的后裔继续做王啊，因为他使他们在耶路撒冷，使他在耶路撒冷仍有灯光。究竟大家还记不记得神对大卫许诺过什么呢？我们重新来看一看哦，来帮助我们来回顾啊，来加深我们的印象。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二到十五节，经文就这样说到，这神所说了，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弃他，像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一样。所以上帝在这里的应许，他说会使他的国位坚固，他会用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 上帝会来纠正他。这个应许不单是给所罗门，不单是给紧接着大卫的所罗门，也是给罗伯安，也是给亚比扬的，甚至是给他后来 一系列接续他成为犹大王的国王的一个应许来的。而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应许说他的慈爱必不离开大卫的后裔，必不离开大卫家的君王。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神说他的慈爱必不离开的时候，不是因为君王百分百没有犯错啊，他的慈爱不离开，不是因为他的这些的君王全部都做好了，全部都做对了，所以换取了从神而来的一种的慈爱，不是。而神是在知道他们以后会做什么的前之前，神就已经说好了，尽管他们会是如此，可是他的慈爱必不离开大卫的后裔，他会使到大卫的后裔持续为王。然而我们清楚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上帝也的的确确因着大卫行他看为正的事，因为他大卫行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神就此来怜悯了他的百姓，来怜悯了他的后裔，甚至他的国家。可是呢，更加重要的是，不单是因为大卫行神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的那缘故而已，更加重要的就是，是因为上帝定义了，他定义了会建立大卫的王国，无论接下来的王怎么样，他都会建立。就是在14章这个7章的14、15节上面所讲到的，他建立他们，他会纠正他们，他会扶持他们，他使到这个国家继续的长存，继续的下去，存在下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事情是发生在亚比央身上，的确是发生在亚比央身上。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第15章的第7节，那边就说到了亚比央与耶罗伯安之间常有战争。请问经文有没有跟你更多的描绘战争的内容？没有经文只这样轻轻的带过的说他与他之间有战争。尽管经文没有把内容具体的交代，可是如果对旧约比较熟悉的人们，当他读到这个简短的叙述的时候，他会比较他容易会联想到在历代志下13章所发生的内容，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正道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一些的内容他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那里的内容。你现在尝试想一想，我们之前正道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了什么啊？究竟亚比央在战争当中他靠的是谁啊？他靠的是他自己吗？不，你看见在战争当中他靠的是耶和华神。所以尽管在这里只是简叙罢了，不过当你对经文熟悉的话，你会联想到更多的内容的。其实这样简短的叙述当中就提醒到了上帝是如何的怜悯了亚比央的。因为在那起战争当中，当亚比央带领他的百姓来仰望依靠神的时候，神赐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在那场胜利当中，北国以色列单单一场战役当中 就死了50万个男丁。50万个人。而这50万个人是特别选来参战、来打仗的人。而如果你再去看经文的话，亚比央他们的人数明显是少过北国的。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仰望依靠神，而神把胜利赐给了他们。所以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轻轻带过的一笔当中，一个很简短的字句当中，却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怜悯全部都放在了这简短的经文当中了。而从这样简短的叙述当中，也提醒到了我们，神他如何的，因为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他就把这个离原本已经是去拜偶像的这个君王，把他带回到他面前，把这个背逆的君王使他回转，坚固着他的手，使他得胜，并且坚固着他的王位，尽管他只做王3年的时间。而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他是照着他对大卫所应许的来成就的。他是信实的，他信实从耶罗波安到亚比央都未曾改变过。所以神他是永不改变，并且他的信实是直到永远的神。从两个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啊。那么当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就会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呢？我们是否相信、信靠说他的信实，是这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必然会帮助我们，而且就当事情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依然在帮助着我们呢？我们是否常常会回到圣经当中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当来仰望这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呢？我们是否也常常的求他赐给我们恩典来仰望依靠他呢？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积极的去用所有恩典的管道、恩典的媒介，特别是来读他的话语，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我必须重申的就是，特别是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更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我们有最大需要的时候。而如果我们尝试在上帝以外去找到帮助、找到安慰，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那都是暂时的，那不是长久的。你会发现那迟早会过去的。可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主，当我们在他面前来仰望依靠他的时候，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必然会保守我们，我们也必然不会失望，必然不会的。所以至今呢，我们看到了两个王，这两个王呢，他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在他们各自执政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段的时间，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以公义来治理他的子民，反而使到子民陷入罪中。他们不是第一个失败的国王，尽管罗伯安他是犹大国的第一个王，可是在以色列国当中他不是第一个失败的国王，他的父亲所罗门也失败了。他们也不是最后一个失败的国王， 当你去看整个的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失败的国王。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甚至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就会看见上帝的子民，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期盼着一位完全公义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就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样，来治理、来管理他们。就是神所应许说他的国位会坚固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读到他们的期盼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往往都期盼的就是这世上的君王，来带领他们脱离所谓他们所经历的世上的劳苦。可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是一个更好的君王，是个完美的君王，因为一个不单是带领他们脱离去应对世上劳苦的君王，而是脱离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罪的君王，就是拯救凡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来信靠仰望他的人，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并且脱离永远的刑罚，并且有一天将以公义完全的公义来治理他们的这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完美的君王，没有一位像他的。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看再好的王的话，没有一个像他。就连最好的那个，也是让我们来指向他，让我们晓得说有更好的将要来，而我们知道他已经来到了。而他是完美的君王，因为他也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每一位百姓的每一个需要，这是世上的君王做不到的。大卫就算他做再好的君王都好，他可以知道他每一个百姓的需要吗？做不到。可是这完美的君王却清楚地知道他每一位子民、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需要，并且他能够，并且他非常的乐意的来帮助我们。他非常乐意的来帮助我们，来使到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都得到眷顾。无论是大的、小的，你隐藏在心里没跟人家说过的，还是你跟很多人请他们带到的，这些需要他都知道。或许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你最亲密的一半你都说不出的，他也知道。因为我们的救主他不单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的。如果你一直以来在这方面都还在挣扎着，你是否愿意尝试一小步一小步的操练，去仰望、去依靠我们的神呢？尝试在学习、工作上一点的去仰望他呢？在人际关系方面，在每一天的需要方面，以致你在紧急需要的时候，你都会去仰望他呢，去求告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信实的，这位信实永不改变的主，他必然会帮助你呢。我之前听过一位姐妹给我这样的分享，我很受鼓励。我不说他的名字哦。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到工作上面对了很大的困难。面对困难的时候，真的是不懂怎么去做哦。而他的工作是有排班的， 排班的话，跟同事之间，有位同事真的一直不断的在刁难他哦。所以刁难他的时候，他要怎么做呢？他真的觉得无助。不过他就说他尝试祷告，仰望神。而上帝又如何的，最终就使到原本跟他出现摩擦的那个同工，那个员工哦，把他的班换到了另外一天去哦。换了之后呢，原本几乎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会要忍耐要忍受的。不过换了班之后，就几乎一周都不会碰到几次。啊，这样到头来哦，他就不需要在这方面不断的感到被压迫啊。所以姐妹就说，感谢主，他是听祷告的，他帮助我们，他真的帮助了我。是啊，我们是否会如同他一样，学习在不同的事情上逐渐的来仰望依靠主，而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呢？而在经历到的时候，我们是否来荣耀他，来感谢他，也求他持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不断的来仰望他呢？哦，他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主，而这位姐妹因为仰望依靠他，他清楚经历到了主的信实不改变。我们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把我们的眼睛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生命当中的起起落落，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无论是孩童阶段、成人阶段的好，单身的阶段、已婚的状况，又或者是在工作学习上都好，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来顺服他，来依靠他，遵照他话语而行。尽管说可能遵照的时候面对挑战，不过呢，我们这样依靠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经历到他的信实，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恩典的的确确是够我每一天所需。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如同诗人一样的来颂赞神，这样的来颂赞神说，以雅各的神为自己的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神的，这人就是有福的。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持守信实直到永远，他为受欺压的人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人，耶和华使被囚的得自由。诗篇146篇五到七节。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这位主，他是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都数过的主，都知道的主，没有什么是我们经历他不知道的。而他不单知道，他也顾念我们的需要。因此，无论他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无论你在这新的一周当中你面对到的是什么，他必然会赐恩典和力量给你，去走你前面的这条路。因为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这条道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来装备我们，使到我们越来越圣洁，使到我们越来越依靠仰望他，预备我们进入天堂里头去享受那永远的荣耀。而我们的元帅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大元帅，他是永远信实，信实永不改变的。而上帝把我们的大元帅赐给我们，因为他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已经应许了，他会把一位救主赐下来拯救罪人。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使他的应许成就了。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持续的来仰望依靠他。我们来祷告。主啊，三一神啊，你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主，我们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 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吩咐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周当中，能够操练把一样又一样的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断的经历到主你的奇妙的恩典，以及主你的怜悯，并且使我们得以不断的被建立，更加的来仰望你，更加的来依靠你，越发的来爱你，越发期盼主你的再来。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